Donald Fowler 博士，旧约背景。第20讲，亚述的灭亡。Copyright 2024堂福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堂福勒博士关于旧约背景的教学。这是第20场会议，亚述的灭亡。我记得伟大的芝加哥熊队橄榄球教练麦克迪特卡说过一句话，他说过要像扔井盖一样扔掉镍币。我把这句话变成了我经常使用的一句话。当你像我们一样穿越这些帝国时，我们并不是在4万英尺的高空进行这一切。看起来更像是我们实际上在月球上看地球。这就是我们相距多远的地方。但你在旧约研究中所做的就是把几个世纪回溯到过去。你把几个世纪扔来扔去，就像它们是镍币一样。我们谈论的是我们正在处理的几个世纪，我们只关注几个小事情，或者不是几个小事情。我们只关注几件事，这就是旧约的问题，或者说问题之一，因为它涵盖了如此广泛的领域。天哪，要公正地对待它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有人给我多少学分，理论上我都需要更多。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情况。但我们将在这段视频中向亚述帝国致敬，并可能开始新巴比伦帝国。那么，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回到希拿基利身上。希拿基利在西方遭遇叛乱，因此他在圣经中名声大噪。所以在西方，他南下并除掉了我们之前讨论过的篡位者梅雷迪斯·巴拉丹。然后我们准备看看这场向西方发起的运动，它引起了很多争议。其部分原因是因为圣经记录了希拿基利的战役，然后我们就有了希拿基利对这场战役的记述。他们彼此之间有点不同，这使得很难准确地知道如何将这两个关于他对南方王国有大国的战役的叙述联系起来。早些时候，西西加曾被邀请加入这场针对萨尔贡的叛乱，但他明智地拒绝了。现在他反对以赛亚会议，加入了埃及提尔领导的联盟，其中包括比布鲁斯、阿帕德、摩押、以东、阿蒙和亚什基伦。我们在那里列出了很多名字，但只列出了几个王国，其中大多数只是城市，所以这并不是一个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联盟。人们不禁想知道西西加心里在想什么。亚述人从未真正被打败过，事实上他们很少输掉一场战斗。我的意思是，他们确实损失了一些，但当他们输掉一场战斗时就值得注意了，更不用说击败他们了。所以正因为如此，你发现自己在说西西加在想什么。现在以赛亚是一位伟大的国王。当你看地图时，你知道我一直在谈论试图阅读头版标题的错误，但我能看到的唯一有力的标题是亚述国王的军事行动减少了。也许他们减少了军事行动，因为叛乱减少了，但我无法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告诉你，我无法从脑海中找出一些东西来解释西西加为何会叛乱。他有足够的自由，如果他聪明得多，就等着看亚述帝国是否会崩溃。但相反，他受到了诱惑。他屈服于诱惑，他反抗，正如人们所说，剩下的就是历史了。所以，顺便说一句，当埃及站在你一边时，这个联盟听起来可能令人印象深刻，但这就像以赛亚所说的那样。埃及就像一根芦苇，你知道是生长在尼罗河地区的锋利的木芦苇。如果你把手放在黄片上并倾斜，它就会直接刺穿你的手。所以埃及可能看起来像是你可以依靠的东西，但以赛亚警告他，这只会刺痛你。当然，这正是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想我能对西西加说的话也是对我们其他人能说的。你可以是虔诚的，也可以是愚蠢的。这真是一个愚蠢的举动。于是他造反了。当帕迪是以格伦的国王时，以格伦是那些非利士城市之一。当帕迪拒绝加入联军时，西西加把他除掉了。那么让我们看看我是否可以把他拉到那里。好吧，所以这里是令人惊讶的是，以格伦不在我们的地图上，但以格伦会在这个大范围的区域中。所以西西加试图强迫这个相对微不足道的国王，他试图强迫他加入联盟，因此波提拒绝加入，因此西西加将他除掉。这似乎就是将希拿基利带到西方的世界。然而推罗陷落后，西西加几乎是唯一选择反抗的人。所以这就是我想表达的观点。这里是提尔，所以提尔是这场叛乱的参与者之一，所以我们有这个联盟。这让我想起了我高中时我们表演的一些特技， 你知道，你和你的伙伴们，你会恶作剧，然后你开始恶作剧，然后发生了一些事情。你看起来周围，你的恶作剧想法就是你一个人，所有其他想要恶作剧的人都逃走了。嗯，这就是这里发生的事情。当这个联盟开始时，有很多城市，提尔一陷落，除了埃及人之外，所有人都撤走了。当然，埃及人不是我们过去认识的埃及人，他们是埃及人。他们没有那么强大。因此，从本质上讲，西西家几乎立刻就发现自己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于是，他率军西进，西西家几乎孤身一人，可能是在平原击败埃及人后，西拿基利才向东移动。所以，我在这里试图向你们描述一些有点令人困惑的事情，但他是这样的。我们对他将如何调动他的军队有一个相对较好的了解。他不会这样调动他的军队，但他确实把他的军队调到了这里，直到他占领了提尔。但是大概是亚述军队的主力吧，主力大概就是这么走的，然后就这样往南走，然后就到这里来了。现在你无法从这张地图上看出，因为它的地形不太好，但有一座山脉就是这样延伸的。因此，正是在这一点上，西拿基利在他将要击败或试图击败以色列时做出了选择。难道是因为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脊路线才如此派遣本体？尽量不要想到80号洲际公路，但有一条南北走向的山脊路线。西拿基利是这样分散他的军队，还是派遣他的主力部队呢？还是他这样派出一部分军队，然后把主力部队这样派到沿海去呢？我们从记录中得知，他在沿海一个叫埃尔特卡的地方与埃及人进行了一场大战。所以，就是在这里，所以很可能当西拿基利入侵时，他所做的就是像这样把他的军队带到南方，派出他的一部分军队围攻耶路撒冷，在这里把他交给他的指挥官拉伯沙基，然后他亲自率领军队来到这里击败了埃及人。好吧，现在联盟里的人都走了，西西家独自一人站着。整个亚述军队都在这里，他们就要这样向耶路撒冷进发了。耶路撒冷可以通过几条不同的路径到达。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地区的某个地方，你将通过像这样向北走来到达耶路撒冷，就在这里，然后有一个山脊叫做贝特霍伦山脊，然后你会前往那里，然后下到耶路撒冷。因此拉伯沙基派了西拿基利军队的一部分围攻耶路撒冷，这就是我们在第六章第36节中记入西西家记的地方。所以我要读以赛亚的记述给你们听。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西拿基利进攻犹大一切坚固城，将其占领。那是虎头蛇尾的。他没有告诉我们这是西西家自找的。他只是告诉我们他来了并抓住了他们。因此在第二节中，亚述王派拉伯沙基带着大军从拉吉到耶路撒冷去见西西家王，他就站在飘布地的大路上上池的水沟旁。那时西西家的儿子族长以利亚敬、文士舍巴舍伯纳、亚萨的儿子士官约阿都出来见他们，然后拉伯沙基做了长篇大论。所以在这篇长篇演讲中，西西家就在耶路撒冷境内，就在这里。拉伯沙基有相当大一部分的军队在那里，拉伯沙基开始说话。所以现在我们所拥有的是旧约中最稀有的稀有之一。我们有一位围攻耶路撒冷的外国国王的演讲，我们有他的演讲记录。这绝对是惊人的。我们不仅在这里看到他，在列王记下二第18章和第19章中也有这种情况。这是一个概括性的叙述。所以我希望不会让你们感到厌烦，但我会花时间读一下他的演讲。所以拉伯沙基对他们说，他们在里面，现在对西西家说，伟大的亚述王如此说，你有什么信心呢？我说，你对战争的建议和力量只是一句空话。现在你到底靠谁来背叛我呢？换句话说，到了这个阶段，西西家就只剩下他自己了。所以拉伯沙基在取笑他，呼叫你所有的盟友。没有。所以看啊，你依靠这根压碎的芦苇杆，甚至在埃及，如果一个人依靠他，芦苇就会进入他的手，刺穿他。你们所信赖的埃及国王法老也是如此。他已经被打败了。所以如果你对我说，我们信靠我们的神，西西家岂不是废去了他的丘坛和祭坛，并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说，你们要在这坛前敬拜吗？现在你来跟我的主人亚述王做个交易，如果你能找到骑乘的人，我就给你2000匹马。 他嘲笑西西家，因为亚述军队非常强大，而西西家却孤军奋战。那么你怎能击退我主人仆人中最小的一个官员，而依赖埃及的战车和骑兵呢？现在我未经亚弗同意就上来破坏这片土地。亚弗对我说，上去攻击这片土地，毁灭它。好吧，好吧，让我告诉你这段话里发生了什么，因为它是什么，这是一个宣传案例。拉布沙克正在从事宣传工作。耶路撒冷城内的人们，尤其是城墙上的人们，可以听到他的宣传，因此他嘲笑西西家的不可能的军事困境。可以这么说，从人们可以想象的所有战争史来看，西西家没有机会。西西家不可能在军事上击败亚述人。因此在第十三节中，拉伯沙基站起来用犹太语大声喊叫，他通晓希伯来语，并聆听拉伯沙基的亵渎言论。听听伟大的国王亚述王的话。王如此说，不要让西西家欺骗你们，因为他不能拯救你们。也不要让西西家让你们信赖亚弗，说耶和华一定会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为亚述王如此说，你要与我讲和，出来到我这里来，吃他的每一棵葡萄树和每一棵无花果树，喝他自己池里的水，直到我来带你去一个新的土地，就像你自己的土地一样。请记住，西拿基利驱逐了50万人。要小心，免得西西家误导你们，说耶和华会拯救我们。然后他问了一个你无法给出答案的问题。列国的神中有哪一位将他的土地从亚述王的手中拯救出来呢？哈马特和奥尔帕德的神在哪里？ Sepharvaim 的诸神在哪里？他们什么时候把撒玛利亚，就是北国，从我手里救出来了呢？这些土地上的众神中，谁能从我手中拯救他们的土地，以致亚弗能从我手中拯救耶路撒冷呢？好吧，西拿基利正在做的是他正在进行非常有力的宣传，因为他对西西家和犹大人说，为什么你们认为你们有机会？和我一起回顾整整一个世纪，回溯到一个半世纪前，谁曾经成功地对抗过我们和我们的诸神？一直以来，有哪个神曾把他的子民从我们身边拯救出来吗？西西家知道答案，答案是否定的。没有一个王国，没有一座城市，没有一支军队，没有人真正打败过亚述人。现在你可能会说，好吧，亚哈在夸夸获胜了。好吧，我们正在区分战斗和战争。从来没有人赢得过对亚述的战争。所以拉伯沙基在墙外嘲笑西西家，而西西家自己的愚蠢让他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因此经文在第24节告诉我们，在城墙内他们都保持沉默。没有人能说什么，因为没有什么可说的。好吧，当他们进入城墙时，我们在第37章中读到，西西家一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入亚弗的家。于是他打发加宰以利亚敬和文士舍伯纳并祭司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他们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这一天是痛苦、责备和拒绝的日子，因为孩子已经出生，母亲却不能生产他们。也许你的上帝亚弗会听到他的主人亚述王派来辱骂永生上帝的拉伯沙基的话，并会斥责耶和华你的上帝所听到的话语，因此请为剩下的人祈祷左边。于是西西家的仆人来见以赛亚，以赛亚对西西家说，你要对你的主人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那真是太棒了，你知道军队在外面，亵渎的言语深达一英尺，但以赛亚说，耶和华如此说。先知的神谕，你不要因听见亚述王的臣仆亵渎我的话而害怕。看啊，我要将灵放在他里面，使他听见谣言就回到自己的家乡，我也要使他在自己的家乡倒在刀下。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此事件发生后的夜间，经文告诉我们，主的天使杀死了185000名亚述人。那是很多死人。我建议你，185000人可能不比30或4万名士兵多多少。而这个数字中更大的比例是后勤人员。亚述军队有185000人是极不可能的。但在夜间，天使摧毁了军队和整个后勤支援队，而到了早上，没有人醒来。好吧，就这样，亚述人第一次彻底崩溃了。因此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神已经拯救了他的城市耶路撒冷。西西家后来会向亚述人投降，因为西西家看到了政治局势，说了这样的话。上帝已经消灭了敌军， 但每个人都知道亚述人的情况，他们可能需要三年，可能需要四年，但他们只是要回来，所以最好现在投降并纳贡，而不是让军队回来摧毁我的城市。因此西西家送来了大量的金银塔连德，他向他发送了整个清单。如果您想阅读该文件，您可以找到英文翻译，其中列出了西西家发送的所有内容的清单。他甚至把人掳去，西西家派了圣殿乐师，他派了他的女儿们，他派了他的一些妻子，他派了大量的金银，所以西西家，坦率地说，西西家送去了他想要的贡品。如果该城市已被占领，则发送。但这样做，他可以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可以保证他的国家，亚述人不会卷土重来。接受贡品之后，他就不再回来了。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我刚才提到的这整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呢？好吧，我们可以告诉你的是，这发生在公元前701年，我们知道。以赛亚写道，我将在他体内注入谣言之灵，他将回到自己的国家，在那里他将被暗杀。这引起了很多学术界对到底发生了什么的困惑，因为希拿基利确实被暗杀了，但他直到689年才被暗杀。因此这引出了亚述时期最有趣的问题之一。问题是希拿基利曾经攻击过耶路撒冷吗？我们知道他是701来的。他第二次来是在689年还是690年？好吧，这也许是无法回答的，但这只是告诉你，当以赛亚写作时，我将在他体内注入谣言的精神，他将回到他自己的土地。又过了11年、12年，希拿基利才真正被处决。因此这让人们认为希拿基利可能有两次战役，而不仅仅是一次。因此希拿基利返回巴比伦并最终被处决。关于这里发生的事情，我想告诉你们一些我认为值得注意的事情。第一个是神确实将耶路撒冷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这座城市被围困，无处可逃，没有希望，但神拯救了这座城市。我们要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以前不这样做，以后也不这样做，那他为什么要在这里这样做呢？我在讲台上听说这与西西家的祷告有关，西西家是一个正义的人。好吧，他可能很愚蠢，但他是一个正义的人。但实际上我认为文本非常清楚地表明，上帝拯救了耶路撒冷是因为拉伯沙基的亵渎、嘲讽和宣传言论。神拯救耶路撒冷并不是因为西西家如此公义。他没有拯救耶路撒冷，因为神不能让耶路撒冷陷落，也不能让耶路撒冷陷落。他并没有典型的拯救耶路撒冷，以便他可以向所有后代传达这样的信息，如果你有信心，这就是上帝会做的事。他向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发出了这样的信息，当你亵渎以色列的上帝时，以色列的上帝就有能力毁灭你。不幸的是，这似乎导致了一种灾难性的糟糕神学，即锡安神学。我们了解锡安神学，它体现在我们在弥迦书和后来的巴比伦时期的书籍中读到的短语中。锡安神学的前提是耶路撒冷是亚弗的家乡，他永远不会让耶路撒冷落入敌人手中。锡安神学成为犹太宗教的固定组成部分，我认为这是因为它被误解了。也就是说，他们似乎得出的结论是，既然亚弗这次阻止了耶路撒冷的陷落，那么亚弗将在以后的任何时候都为耶路撒冷做同样的事情。他们有一套神学来论证这一点。这是主的居所，这是寺庙所在的地方，这是方舟所在的地方，因此它永远不会掉落或被摧毁。也许这就是西西家麻烦的一部分。也许西西家受到这样一种想法的影响，他一直忠于主，主也必须忠于他。但事实上锡安神学是癌症，他吞噬了上帝与他们同在的现实，直到耶路撒冷陷落为止。因为再晚的多的新巴比伦时期，他们会在某种情况下再次反抗，令人毛骨悚然的让人想起这里，认为通过反抗，他们将迫使上帝之手在新巴比伦时期拯救他们，就像他在这里所做的那样。因此以赛亚书第二章列王记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中这个非常有力且重要的故事提醒我们，以色列在这片土地上的存在可能会结束。事实上，当你回到申命记，你读到咒诅时，神在申命记和利未记的咒诅中直截了当地说，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不听话，我就把你从你的土地上驱逐出去。所以这个故事有点令人困惑， 因为我们无法轻易地重现他的年表和类似的事情。这个故事是一个向亚述人和其他后来的读者展示以色列的上帝确实是上帝的故事。以色列只做上帝让他做的事，对不起，亚述只做以色列上帝让他做的事。以赛亚代表上帝写道，亚述是我的帐。这意味着上帝试图教导世界，亚述可能是世界上第一个超级大国，但它属于以色列上帝的权威和力量之下。现在对于西西家来说，不幸的是，西西家既是一位敬虔的国王，又是一位想要掌控国家事务的国王。那么这就是他反抗亚述人的结果。他丢失了我告诉过你的所有那些你可以去读的东西。他还损失了46个，希拿基利告诉我们，他占领了46个有城墙的城市。西西家失去了很多犹太城市，46座有城墙的城市。希拿基利告诉我们，他俘虏了20万犹大人。所以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所以地图上的紫色区域就是犹太地区。这意味着由于西西家的愚蠢，希拿基利入侵的结果，在这个灾难性的选择之后，规模可能减少了一半。后来西西家又犯了一次精神上的轻率行为，因为巴比伦王派遣使者去见西西家。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了解他。西西家前往耶路撒冷的圣殿，打开圣殿，并展示了米罗达巴拉丹的使者。他向他们展示了圣殿的财富。几乎可以肯定，西西家所做的就是试图建立另一个联盟。这次是与巴比伦人。当然，西西家也因此受到审判。所以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容易，说起来也很简单，但我会提醒你，上帝警告他们，像你周围所有其他国家一样的国王，意味着国王一定不能是国际主义者。西西家两次结盟或试图结盟，两次都是一场灾难。国王不能是军国主义者，也就是说他不能依靠军队来打仗。因此不幸的是，西西家尽管持正统观念，尽管虔诚，但他的行事方式太像国王了，就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好吧，在我放手之前还有最后一件事，因为我们有一个关于拉基城陷落的非常有趣的记载。如果你能看到我的光标指向的地方，我们就在一个叫做马雷沙的地方，这也是拉基城所在的地区。拉吉在西西家的这个时期是耶路撒冷最重要的城市。拉吉守卫沿海平原，它使西西家强大，因为它可以封锁，拉吉可以封锁这条道路上的交通，它可以保证国王的收入。拉吉是当时耶路撒冷最伟大的城市。自然的，西西家围困了拉吉，所以我们这里有一张照片显示拉吉被围困的情况。我不确定你的眼睛能看到多少，但这是战斗浮雕的一部分。希拿基利在他位于亚述的宫殿中记录了这一点。这是一座朱迪亚城夺塔。在塔顶，我们看到一名犹太弓箭手正在射击。我们看到他们扔一些看起来很奇怪的东西，看起来有点像香烟之类的东西。这些实际上是捆绑在一起的茎秆和可燃物，他们扔在这里，因为这是工程器械。他们正试图突破拉吉的城墙。这是亚述的工程器械。你能看到它的样子吗？这是工程锤。工程锤正在攻击战斗塔。他们正试图烧毁工程器械。这是被掳的犹太妇女。这是从希拿基利的宫殿中拍摄的，该宫殿庆祝了拉吉的攻占。所以我们用这张图片来说明这一点。西西家将帝国最重要的城市输给了亚述人。因此综合考虑，一个国王在登上王位时，虽然被赋予了相当强大的力量，但由于他违反了上帝关于不结成国际联盟的命令，他最终会被大大削弱。至于希拿基利，他于689年被谋杀。他被两个儿子谋杀，他们密谋反对他，并想自己成为国王。所以朋友们，当你看到王国时，当你看到国王被暗杀而被推翻时，那么你看到的是一个有麻烦的帝国或王国。不久之后，亚述王国就会走向灭亡。这将带我们去以撒哈顿。希拿基利被他的儿子们刺杀。以撒哈顿将成为国王的儿子，但他不是法定继承人。他确实是个忠实的儿子。他被流放后夺得了王位。显然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重建巴比伦。因此以撒哈顿的哥哥们年纪大了，想要当国王，所以强迫他流亡。在他们谋杀了他们的父亲之后，以撒哈顿结束了流放，成功的击败并杀死了这两个儿子。 我应该说是这两兄弟，并为自己赢得了亚述的王位。在他第七年，他试图入侵埃及，但没有成功。当然，无处不在的努比亚人意味着提哈卡是一位来自埃及南部遥远的埃及黑人法老。提哈卡无处不在，在一段时间内，他将成为埃及人的眼中钉。然而，在他的第十年，他卷土重来，并征服了孟菲斯。几年后，当提尔哈卡煽动叛乱时，他试图返回，但在途中死亡。所以，我们可以读到的就是这个。我不确定我们能看到他。这是以撒哈顿的扩展。而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浅蓝色，这个浅蓝色就是以撒哈顿征服的领土。他成功地征服了北埃及，或者用埃及语来说，下埃及，因为尼罗河流向北方。就这样，他成功占领了孟菲斯。出于所有实际目的，看看气球。气球看起来越来越大。事实上，当你看到这一切时，你会认为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人类生存的这场噩梦，因为帝国只是继续变得越来越大。所以，以撒哈顿统治的时间并不长。这里有一个例子，向您展示他们如何移动这些构成他们世界的沉重岩石。他们开发了一套滑轮系统，并将其缠绕在这些巨大的块上，或者在本例中是一头有翅膀的公牛。他们可以通过滑轮组移动这些巨大、非常重的物品，并移动它们，并建造大型结构。当我听说金字塔的建造时，我读到了很多神话故事。人们谈论金字塔是因为石头太大了。他们一定得到了外太空的帮助。所以，我们离金字塔并不远，但正如我向你展示的那样，它可能不是外太空。这只是快和滑车。但他们可以移动非常大的物品，包括你在这里看到的这些非常大的块，他们也被移动了。因此，古人非常巧妙地让他们的世界为他们服务。好吧，我们到了。亚述最后一位伟大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正如你所看到的，他的统治时间很长。他统治从668到627。他的统治时间很长，而且他看起来很成功，因为当你看地图时，你会发现没有什么可以结束这场噩梦。看深蓝色。关于是亚述巴尼拔添加了以兰，还是以撒哈顿添加了，存在一些争议。我更倾向于认为亚述巴尼拔将埃兰纳入了他的帝国，但请注意，埃兰已被纳入，然后是埃及。我这样做是错误的。对不起，我忘记了。让我们回到这里看看吧。他将埃及纳入帝国。现在，如果我可以为了戏剧性而说，这是最后一位伟大的亚述国王。噩梦还在继续，看起来永远无法结束。看看会发生什么。在最后一位伟大的亚述国王那里，帝国正处于最伟大、最后最伟大的时期。埃兰是现存最古老的帝国，被并入亚述帝国。它失去了独立性。埃及是古代最长寿的帝国，存在了近3000年。埃及现已加入帝国。看地图。不仅是整个西越沃地和安纳托利亚，还有整个埃及。气球有一个限时，气球已达到最大伸展度。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气球就会爆炸。然后10年之内，一切都消失了。这个庞然大物，这个暴力和异教的可怕聚合体，将会突然消失的令人无法想象。因此，我们将看看亚述巴尼拔的统治。他是最后一位伟大的亚述国王，所以我们将看看他的统治。他参军9次，顺便说一句，在以斯拉记4:10中，他被称为奥斯纳帕。你能看到这个吗？他在英语中是一个有趣的词，但他提醒我们，这些名字并不总是很容易转换成母语。比如，希腊人为亚述巴尼拔 Ashurbanipal 提出了萨达纳波利斯 Sardanapalus， 所以这几乎是非常有趣的。在他的统治期间，他发动了9次军事行动。其中第一次是针对埃及。提尔哈卡再次占领了孟菲斯，因此亚述巴尼拔入侵并击败了提尔哈卡，后者显然很快就死了。因此，提尔哈卡是一位非常有效的努比亚国王，他登上了埃及的王位。100年前，有些人曾经认为黑人不够聪明，做不到这样的事情。有人忘了告诉提哈卡，他成为了亚述人的眼中钉，并且是一个有一定勇气的人。然而，他的继任者塔努特·阿蒙也反对亚述。所以，现在亚述巴尼拔集结了一支庞大的军队。他入侵埃及。 他夺回了孟菲斯，但他又逆流而上，占领了历史古城底比斯。那红书的目的是警告犹大，如果阿蒙或底比斯都不会倒下，那么你也会倒下。后来埃及第二世王朝建立，闪米提克斯驱逐了亚述人。与此同时，在巴比伦，亚述巴尼拔的兄弟沙马什舒姆乌金 Shalmash Shamukin 试图打破其兄弟亚述巴尼拔的统治，他想要自由，他想成为自己的国王，所以他本来就是消极支持闪米提克斯的，后来又公开反抗。因此在651年至48年间，亚述巴尼拔围攻，或者说巴比伦被围困，然后巴比伦陷落，沙马什舒姆乌金被杀，这看起来是亚述人的又一次胜利。在全世界看来，这似乎永远不会结束。645年，他征服了以琳，并洗劫了苏萨，结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从种种迹象来看，645年，亚述正处于鼎盛时期。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现在，在我们谈论亚述的陷落之前，让我告诉你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位国王的最大贡献。我认为这是所有古代历史中最惊人的讽刺之一，是这位国王对人类和世界的最大贡献。历史当然不是他的帝国，而是他的图书馆。换句话说，亚述巴尼拔是一位古物学家。他是一位懂得读书和写作的国王，他喜欢了解美索不达米亚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他充分意识到美索不达米亚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并且他对此很感兴趣。他没有强大的对手，所以他可以把注意力转向他的图书馆。当然，现在这不是我们所知道的图书馆。这是一个泥板图书馆。但他所做的是他委托，也许作为第一位考古学家，他委托工人团队进入不再使用的重要城市，他们会挖掘，他们会找到古代图书馆，他们会挖掘他们，然后他们会将这些石板带回亚述巴尼拔的图书馆，然后将他们翻译成新亚述语。换句话说，这些泥板将用苏美尔语书写，或者用阿卡德语书写，但这些语言不再被人们阅读。因此，他派出这些团队去寻找泥板，让他的专业人员将它们翻译成西亚述文献。这样，当我们之前谈论吉尔加美什史诗时，我们并不是在谈论用阿卡德语写成或用古语写成的吉尔加美什史诗。巴比伦，我们读到的吉尔加美什史诗是西亚述的记载。他被亚述巴尼拔的学者翻译成新亚述语，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依据。因此，在我看来，当我们读到这些亚述人如此残暴时，我们的脸上会露出微笑，这几乎是一种讽刺。然而，正是亚述巴尼拔的统治导致了世界上第一个伟大的图书馆的出现，并给了我们很多机会。如果他没有留给我们，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拥有这些文件。这些民族毁灭了这么多人，杀害了这么多人，折磨了这么多人，这是多么讽刺啊！亚述巴尼拔因为留下了他的世界知识，而给世界留下了比亚述所有黄金还要多的宝库，这是多么讽刺啊！谁会想到这会是最后一位伟大的亚述国王的作品？这是我们的情况。今天我们的时间快没了。639年之后，记录就结束了，所以我们真的无法重现亚述帝国末期的岁月。亚述国王名单中列出了许多默默无闻的国王，尽管可能存在内部冲突甚至内战。然而，我们根本无法重现亚述帝国最后20年的世界。614年，波斯国王、米底亚国王基亚克萨雷斯占领了亚述首都阿舒尔。612年，巴比伦国王纳波波拉萨尔的军队来不及参加战斗，尼尼微这座伟大的城市被米底人攻陷。一些军队向西逃往哈兰，你可能还记得我们在北方乌尔的讨论中，他们试图在埃及的帮助下在哈兰建立一个新王朝。到609年，亚述将永远消失，这足以说明他在整个古代世界所激起的仇恨。所以短短几年的时间，这个有着300年历史的帝国就被灭亡了。亚述的城市再也不会被亚述人占领，随着巴比伦人最终复仇，巴比伦人最终拥有自己的帝国，亚述将会迷失，并且永远迷失。汉摩拉比时代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只花了大约1000年的时间，巴比伦人就拥有了他们最后的帝国。这就是我们将在下一个磁带中开始的内容。该磁带讲述的是因尼布甲尼撒而闻名的新巴比伦帝国。我相信您会和我们一起期待的。我们课程即将结束。因此，我再次感谢您的关注。 这是唐·福勒博士关于旧约背景的教学。这是第二十场会议，亚述的灭亡。